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在忙碌的生活中，为心灵预留片刻的安宁，与主同行。由陆娇为你带来的每日读经，让神的爱点亮你的一天。
你的言语揭开就发出亮光，使与人同道。诗篇119篇130节。大家好，我是陆佳。上帝救赎人类的旨意是来自他的爱，并不是上帝临时起意，乃是上帝在万事之前就预定而且要成就的计划。上帝向亚当和夏娃启示的救赎的计划，借着挪亚的方舟设立了救赎的应许，之后再透过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反复地确认了这个应许。为什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在圣经当中有这种特别的地位呢？因为上帝要拣选一帮人归在他自己的名下，做他的子民。上帝得着子民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，上帝要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做出一个工作来给我们看见。亚伯拉罕做神的子民所必须有的经历，就是所有做上帝子民的人所必须有的经历。上帝不只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做工，上帝也在他的儿子以撒和孙子雅各的身上做工，叫以撒和雅各在上帝的面前有一个特别的经历，而这个经历能够传到神的子民身上。在前几天我们已经读过亚伯拉罕的事，这是信心之父。今天我们要来认识以撒和雅各以及他们在耶稣基督家谱当中的意义。以撒被称为应许之子，但是在亚伯拉罕年迈，也就是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，他的妻子撒拉的生育断绝，在人看来完全不可能的时候，凭着上帝的应许，在上帝指定的时候生下来呢。大家可以参考创世纪18章到22章。上帝事先预告他的应许，然后真正的发生的时候，就证明这件事是出于神的意思，而不是出于人的意思。神果然照着他所说的成就了。神透过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他是一位成就应许的神。但咋个应许呢？就肯定要咋个成就。自古以来，上帝不断的持续的成就他所应许的，比如说以撒的出生，雅各继承祝福，以色列人要从奴役之地埃及回归应许之地迦南，这些都是神事先应许然后在历史上成就的。到了新约时代，使徒保罗把以撒的事为我们做更深入的说明，他在加拉太书4章28节说：弟兄们，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，如同以撒一样。原来在属灵的意义上，以撒预表着凭上帝应许恩典所生的新约信徒，不是按肉体生的，乃是按照圣灵生的。基督徒的身份就是以撒，是应许之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可以看见 几乎同样的模式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有罪的人没有能力自救，可以参考罗马书七章16-25节，就好像一个掉在水里面的人没有能力自己救自己一样。上帝应许要救我们脱离死亡，得到永生，而耶稣真的来这种做。大家可以参考约翰福音3:16-17，为什么我们晓得有永生呢？因为上帝透过以撒就告诉我们，得所应许呢，无不成就。从以撒的故事，我们就晓得，得应许我们呢，绝对不会落空。雅各是上帝拣选来预表神的救赎的人。雅各的事情记载在创世纪25-36章。总的来说，雅各是一位既自由狡猾的人，但是得有一个长处，就是得非常看重属天的祝福和奖赏。可惜得不是正途，倒反是用很多诡诈的手段来骗取。在趁着的哥哥以扫饥渴难耐的时候，就骗了得长子的名分，得欺骗了的父亲以撒得着以撒的祝福，东窗事发，得远逃他乡，第一次尝到苦果。后来终其一生都没有再见着那个溺爱的母亲。后来得想用贿赂的方式消除得和得哥哥以扫之间的隔阂。雅各在许多方面都和我们有关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往往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说谎耍心眼，犯了错还会狡辩，还会逃避，也会为了罪的缘故尝到犯罪的苦果。雅各的一生几乎就是我们的缩影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但我们应当留意的是，在雅各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上帝的作为。但他一生有着上帝的爱充满，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上帝的祝福，上帝在雅各逃难的路上向他显现赐给他安慰和应许，又保守他空手出去，多年后却满载而归。有许多人都觉得奇怪，上帝为什么要祝福像雅各这种狡猾奸诈的人？这个并不是上帝看到我们身上有什么优点，上帝的爱也不会因为我们的瑕疵而消失，而是上帝要透过雅各这个人那一生告诉我们，救赎不在于人的行为，不在于人的心情或环境，而是全然的按照上帝的恩典和慈爱，又全权的由上帝决定的。一个世人看为比较好的人，比如说以扫，如果得轻看上帝的恩典，得仍然是罪人。而一个比较坏的人，比如说雅各，但如果重视上帝的恩典，他就可以凭着上帝的深恩厚爱就得着拯救，并且改变生命而成为上帝所喜悦和祝福的人。在上帝看来，两者的结果是相差48000里的，关键在于哪个看重属天的恩典和祝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可看重呢？
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，神谢他命令呢，这人别为有福。 诗篇112篇意境。
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是耶稣是人生中头等大事，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，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，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。欢迎收听感读认识耶稣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，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感读认识耶稣系列节目。今天的主题是占卜人，拜灶是为父死神，父死人。今晚记载在马太福音20章20到28节。多佳邀请你打开你的圣经，那是 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，求他一件事。耶稣说：“你要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，我家要活的呗，你们能活吗？”他们说：“我们能。”耶稣说：“我所活的呗，你们必要活，只是坐在我的左右，不是我可以赐呢，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呢，就赐给谁。”那十个门徒听见，就恼怒他们兄弟二人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：“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佣人；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正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”很多父母啊，都想子女居高位得荣誉，咱做人上人，做大人物，袜子长龙长凤，是我们中国很多父母的心愿，这本无可厚非。可有些父母却将自己沉重的期望变成了孩子的包袱与累赘，结果呢，彼此都成为了伤害。我们尽管在社会地位与外在表现方面上力争上游，从中呢想找寻到能够证明自己生命价值以及做大人物的感觉，结果都会让人失望。因为无论你爬到怎样的高峰，不久这座高峰已将成为恶意的拒绝、批评、内心、罪疚感或是恐惧焦虑下崩溃。我们不可能靠自己以及任何方式来换取真正的满足感。我们似乎也忘记了，孩子也是神独特的创造，让花做花，让树成树，每一个生命都是神独特的创造。野地里的百合花不用去羡慕玫瑰做比较，神最清楚什么最适合我们的孩子，所以打存感恩的心接受他的一切安排。圣经罗马书9:20-21，你这个人有何权利竟敢盼望神？一个瓦器怎能对窑匠说：“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个样子？”窑匠毕竟有权把泥土造成他喜爱的器皿。雅各及约翰的母亲也不例外，他带着两个儿子来见耶稣。由于呢，雅各与约翰已经是成年人了，他们的母亲一定是在私底下跟他们商量过了，他们也愿意才来呢。对于母亲来说，向耶稣提出的这个要求，他们知道也同意。他们的母亲也许不明白耶稣所做呢，但是他相信耶稣将来要得国，耶稣要掌管他的国度，做一个君王。他求耶稣让他的两个儿子在他的国度中，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，一个坐在左边，跟耶稣一起掌管他的国度。其实啊，今天的很多父母也是这样呢。1979年，我们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，父母呢便都十分紧张子女们的前途。许多父母啊，都为子女安排了很多课外补习班，例如学习一门语言、学各种的乐器、报绘画班等等。很多小朋友啊，在周末的时间里，都是从这个班跑完那个班，很少呢有自己的活动空间。他们的父母认为这样是对娃娃好，期盼孩子将来能成才。 他们的要求写出他们的物质。首先，他们不知道自己所求的是哪样。马太福音20章20到28节中，当耶稣听到雅各、约翰的母亲请求之后，耶稣说：“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。”然而，他们并不明白自己所求呢。要知道，若是这样的话，他们二人就是与主耶稣同得荣耀尊贵了。主耶稣是君王，他们就是最重要的两位大臣。雅各、约翰在耶稣的国度就超过了其他的十个使徒了。事实上，谁有资格与基督同在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不是因为他们是十二使徒之一就可以呢，他们也认不得这样求究竟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。从这两个最亲密的门徒所请求呢，和门徒间的争论，我们可以看出，他们到这个时候啊，仍没有完全明白耶稣上耶路撒冷受苦牺牲的目的。这两兄弟的结局，雅各是第一位为主殉道的使徒，约翰晚年被放逐孤岛，那美好的家乡必为这两位忠心的门徒存留了。其次，他们不知道唯有父神才能决定谁可以坐在主耶稣的左右，这是主耶稣告诉他们呢。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很失望，主耶稣竟然告诉他们，这不是他可以决定呢，是父神决定呢。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怀疑主的权柄。最后，他们不知道主是透过父死的尊荣，透过牺牲的权柄呢。他们只想到主耶稣将要得尊荣、国度、权柄，但是他们不明白主耶稣获得的这些要经历过牺牲。故此呢，当主问他们是否能活他将要活的杯，他们没有问清楚主的杯是哪样意思，毫不犹豫地说：“我们能。”这更显明他们十分的期望得到与主同坐的尊荣，也不问清楚主的意思。主耶稣听见后说：“我所喝的杯，你们必要喝。”《使徒行传》12章告诉我们，洗礼完杀了雅各，他就成为第一个殉道的使徒，正如主所说，喝了主的苦杯。杯在这里还代表审判与刑罚，接受杯要受折磨与苦难。耶稣基督担当世人的罪，要喝那苦杯，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的门徒也要喝，他们相许为主殉道。主的教导伟大的就是要做小呢，为少呢要做仆人。谁要伟大呢，就得做仆人。马可福音10章43节，这个世界以权力、财富、名气和地位来决定人的大小。在这个以自我为中心、唯我独尊的文化里，做仆人服侍人自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观念。然而主耶稣却按侍奉而非身份地位可衡量一个人的伟大与否。听众朋友，神以你在地上短短几十年里服侍了多少人，而非多少人来服侍你，来决定你的伟大与否。主耶稣的国度许多原则跟世界的国度背道而驰。当其他的使徒知道雅各、约翰这样做事，他们恼怒他们。他们明白雅各、约翰是要要求在他们之上了，甚至还要管辖他们，他们当然不高兴。主教导他们：“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佣人；谁愿为少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”意思就是，要成为少的吗？要做众人的仆人？要位高权重吗？ 就要服侍人，这是干他们的理解完全相反，也是干世界的转折完全相反呢。世界上的首领可以随意使唤这个人为他做那件事，吩咐那个人来服侍他，他那仆人就要听从他的命令。这个首领不会来服侍他们，每个人都想做领袖，都想体会一把做大人物的感觉，却极少人愿意做仆人。我们宁可做将军而不做士卒，甚至基督徒也想做仆人领袖而非普通的仆人。但主的教导是，做领袖呢就要做仆人，而且他自己也做了这样的榜样，要活得像耶稣，便要成为仆人。主耶稣曾经为十二使徒洗脚，这本来是努力做的事，没得一个使徒愿意做，主做了他们的榜样，就替他们逐一洗脚。主耶稣不是只讲不做，他是身体力行做了真仆人的榜样。主耶稣的榜样是做仆人，服侍那些本该服侍他呢。事实上门徒也有服侍过主耶稣，例如主吩咐他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，他们就去预备。我们要效法主的榜样，做主的仆人，服侍主也服侍人。父神拣选了我们的一个目的，就是为了要你服侍。有些基督徒领袖愿意服侍主，却不愿意服侍人，可能来一生在教会里侍奉，却从来不是仆人。但有肢体要求他们做一点事，他们有能力做也不做，这不是效法主的榜样。我们必须有仆人的心智，怎样才知道我们自己是否有这心智呢？耶稣说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，你们能够从他们的行为认出他们。我们要效法主耶稣，就算是在教会做领袖，也要竭力服侍肢体，因为这是主的榜样，这样的服侍也是服侍主。谢谢收听，愿神赐福你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